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和卓之乱，乾隆二十年年中，清朝趁住准噶尔贵族内讧，出兵西域，攻入准噶尔汗国的核心地区伊犁。准噶尔首领阿木尔萨纳战败逃走，于是曾经雄霸西域、中亚，甚至控制青藏高原百几年的准噶尔汗国终于灭亡。清朝的势力伸展到今日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清朝击败准噶尔主力控制伊犁之后，开始招抚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城镇。天山以南是一个巨大的盆地，称为塔里木盆地。由于塔里木盆地位于亚洲大陆中央，气候干燥，所以成为一片中横几百公里的沙漠，只有得到高山融雪灌溉的地区才成为沙漠之中的绿洲。散布在塔里木盆地之中的绿洲比较大的有十几度，例如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叶尔江、和田等等，都是环绕盆地以北的天山南麓，或者盆地以南的昆仑山北麓。自古以来，绿洲上面的居民都是以耕种和饲养羊马为生的。天山以南是丝绸之路必经的地区，所以他们亦都经营商业。由于每个绿洲面积不大，经济能力有限，只能够建立一至两个以城镇为核心的小国，而且绿洲和绿洲之间分隔很远，这些绿洲上面的城镇小国很难凝聚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塔里木盆地的北面是游牧民族所控制的草原，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先后被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黑丹人、蒙古人和蒙古支派准噶尔人占据。这些游牧民族经常凭借强悍的兵力，逼绿洲上面的城镇小国清晨立功。而这些以务农经商为经济支柱的小国没有能力抗拒，为了自身安全，哪个游牧民族强盛就向哪个民族立功，成为他们的附庸。在唐朝末期，北方的回鹘人被其他民族打败，向南迁徙。回鹘人的骑兵迅速控制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成为绿洲城镇小国的统治者。但是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迅速被当地居民同化。自此之后，中原人将这些被回鹘人所统治的西域人称为卫兀儿人。卫兀儿即是回鹘的另一种译法。清朝初年又将卫兀儿改译为维吾尔。在宋末元初，蒙古人兴起，蒙古人好像先前的游牧民族一样，迅速降服天山以南的卫兀儿人城镇，而且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划归察合台汗国。察合台的子孙成为卫兀儿城镇的首领。在这个时候，卫兀儿人已经信奉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成为察合台汗国的国教。由于伊斯兰教是回鹘人的宗教，所以中原人又叫它做回教。到了明朝，察合台汗国已经衰落分裂，各城镇各自为政。明末清初，北方的准噶尔兴起，又一次以强大的兵力逼城镇首领清晨立功，于是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城镇成为准噶尔汗国的附庸。由于准噶尔年年征战扩张势力，所以需要大量粮食、物资， 因此不断压迫维吾尔人进贡。维吾尔人每年的收入超过一半贡献了给准加尔人，而准加尔克汗派去监督的官员受贿舞弊，更加令到维吾尔人痛恨。准加尔统治者为了有效地控制维吾尔人，将维吾尔各城镇的城主和宗教领袖的家属留在伊犁作为人质。康熙时期到乾隆初年，叶尔江城的宗教领袖马罕穆特一家三代都被准加尔统治者送去伊犁居住。维吾尔人将回教宗教领袖尊称为和卓，因此马罕穆特的家族就被称为和卓家族。马罕穆特的长子布拉尼敦称为大和卓，第二仔霍杂尖称为小和卓，都长期拘留在伊犁。清朝大将邵慧领兵攻入伊犁之后，将大小和卓兄弟释放回去家乡，希望借他们的声望替清朝招抚维吾尔人。但是大小和卓另有想法，尤其是小和卓霍杂尖更加野心勃勃。
真主保佑各位平安，
真主保佑大小和卓平安。
各位，我布拉尼顿和我的兄弟霍杂尖能够回来叶尔江城和各位父老见面，全靠大清皇帝的恩典。
是啊，大清真的好啊。
两位和卓，我哋维吾尔人受准加尔嘅欺压已经好几代啦，今日能够重见天日，实在太好啦！希望真主庇佑，从今之后，我哋维吾尔人在两位和卓领导之下永保太平啊。
各位，我们的祖先阿布都拉伊恩曾经号令天山以南所有维吾尔人建立叶尔江汗国，吐鲁番、阿克苏、库车、和田、卡拉沙尔、乌什、卡什加尔七成的城主都听命于叶尔江克汗，我们好应该恢复祖先的声威，重新建立叶尔江汗国。
恢复祖先的声威，
霍杂尖，我们重建叶尔江汗国应该先禀报大清皇帝。
是啊，
我们维吾尔人受外族欺凌已经受够了，今日能够摆脱准加尔人的束缚，重获自由，我们何必再招惹大清听命于人呢？
没错了，我们不想受制于人了。
我们应该想清楚，消灭准加尔是大清的力量，我们未得大清皇帝同意，贸然复国不是几妥当啊。
大哥，准加尔已经灭亡，大清距离叶尔江路程遥远，而且伊犁仲未稳定，清兵冇可能越过天山，我哋号召所有维吾尔人团结一致，重建叶尔江汗国，今日正是大好时机啊。
咁样做太危险啦。
大哥，你太细胆啦。我哋如果错过机会，以后必定会受制于人。
冇错啦，小和卓讲得啱，我哋要重建叶尔江汗国。
各位，我哋应该及早集合兵马，封锁天山各处山口，派人去哈萨克、浩罕、 布哈拉、撒马尔干联络西方的伊斯兰兄弟，将伊斯兰的真理传遍天山南北。
维吾尔首领大小和卓兄弟占据叶尔江、喀什加尔等城邑，起兵反叛，本遂奏报朝廷。皇上知道大小和卓叛乱，十分震怒，降旨发兵讨伐。
但是少大帅，我们驻防伊犁的兵马只得几万人，由伊犁横越天山，运兵运粮都十分困难，征伐大小和卓谈何容易啊！
朝廷刚刚平定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又起兵反叛，如果不及早扫平，就会滋生另外一个准噶尔，那大清的西帅就永无宁日。
大帅准备发兵征伐大小和卓？
没错，非征伐不可。
那好危险的。
前几日，大小和卓的堂兄弟陶尔都投奔伊犁，陶尔都一家向来同大小和卓不和，他们起兵反叛之后，此势迫害陶尔都，所以陶尔都率领部属归附朝廷。
哦，
本帅可以请陶尔都指点出兵的路径。
禀少大帅，大小和卓虽然占据叶尔江和喀什加尔，但是他们实力仍然有限，必须同东面的吐鲁番、哈密连结，然后才可以称霸西域。
那陶尔都，你的意思就是本帅要阻止大小和卓和哈密、吐鲁番勾结了，是
吗？没错，阻止他们勾结。
那本帅应该怎样阻止他们勾结？
启禀大帅，由喀什加尔去吐鲁番必须经过库车，只要大帅出兵控制库车，就可以切断大小和卓和吐鲁番、哈密的交通了。
出兵控制库车，是应该出兵占据库车。瓦尔哈善将军，你听到呢？
是，末将听到。
本帅决定派你率领八千兵马由陶尔都大路占据库车。
派末将攻打库车？
是，事关重大，库车不容有失。
末将遵命。
占清兵已经逼近库车，我哋唔应该继续同佢哋对抗啦。
大哥，清兵虽然来势汹汹，但系佢哋翻山越岭已经十分疲倦，而且粮草缺乏，未必能够持久。我哋应该全力死守库车，等候机会击败清兵。
你打算领兵去库车城同清兵决战？
冇错。库车城下就是清兵的葬身之地。
大小和卓被大军包围在富车城，不用多久就要束手就擒。估不到扫平大小和卓原来是这么容易的。
阿将军，大小和卓兄弟虽然被大军围困在富车城里面，但是小和卓霍集尖诡计多端，将军要小心。
区区一座富车城可以守得几耐啊？本将军屯住在城外，就算小和卓有三头六臂，塔亦都难飞啦。
大哥，城外面的清兵已经越来越松懈
了。哦，那我们可以突围而出了。
点止突围而出啊？我已经派人暗中知会城外各村落，趁今晚月黑风高，里应外合，一齐袭击清兵，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啊！
心存轻敌，疏于防范，被大小和卓突围袭击，不但只全军尽亡，而且丧失副车，天山以南全部陷入叛党手中，你该当何罪？
大帅，末将大意，中咗大小和卓嘅狡计。
你不必狡辩，本帅已经奉咗皇上圣旨，押送你翻去京师治罪。
大帅，大帅要命啊！
人嚟！押佢落去！
遵命！
大哥要命啊！
各位将士，皇上已经降旨加派兵马，由本帅亲自统领进攻叶尔江。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大小和卓在富车击败清兵之后，声势更加浩大，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成邑差不多全部服从大小和卓的号令。乾隆皇帝经闻清兵战败，立刻加派兵马，由少尉亲自统领讨伐大小和卓。大小和卓退守叶尔江，经过一年苦战，清兵终于攻陷叶尔江和赫什加尔，大小和卓兄弟逃入山区，被山区的游牧部落杀死，将首级献给清朝。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后，天山以南的维吾尔城镇全部归附清朝。清朝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地区称为回部，在战略地点驻军。清朝仍然保留各城镇维吾尔首领的地位，由他们担任白黑官职，管治当地百姓。大小和卓的同族兄弟陶尔都因为协助清朝征服回部有功，被邀请去避暑山庄，得到乾隆皇帝盛情款待。
皇上，真主庇佑大清，庇佑皇帝陛下。
好，大清天下一家，朝廷对待外藩无分彼此，为吾以诚心归附，朕十分嘉许。
微臣率领族人世世代代臣服大清，永保边疆安定太平。
好，天下太平不但只是为吾以人的福气，亦都是大清的福气。人来，
在
替陶尔都他们斟酒。
遵旨。
皇上，微臣准备了一场为吾以人的歌舞献给皇上欣赏。
为吾以歌舞？
是，入来。
好啊，真是好。
多谢皇上赞赏。
咦，带头的女郎跳得真是好啊。
启禀皇上，她是香香，是微臣的小妹。
你的小妹香香？
是。
香香，你过来。
是，皇上。臣妾香香向皇上请安。
不必多礼。
是。
陶尔都
在。
朕打算学习一下回教的经典和为吾以人的风俗习惯，你可不可以将香香留在中原侍奉朕的左右？
微臣感谢皇上恩典。香香，皇上喜欢你就留在中原侍奉皇上啦。
阿哥，我
香香，你唔使担心，朕会挑选一啲为吾以人侍候你嘅左右，你嘅起居饮食一切如常，你嘅兄弟亲戚可以经常入宫见面，咁你放心啦。
谢皇上恩典。
乾隆皇帝平定回部之后，将维吾尔人首领陶尔都的妹妹册立为妃嫔，称为容妃，亦即是民间所称的香妃。乾隆皇帝册立容妃，其中一个原因是笼络维吾尔人的人心。至于民间传说话香妃是为了想报仇而愿意下嫁乾隆皇帝，并非历史事实来的。中华五千年之和卓之乱是由李在堂、施介强、温泉、曾永强、钟伟明、陈德信、王少麟、钱佩佩、车心梅、朱曼子、林有荣、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